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这些你所爱的儿女，我们敬畏你的儿女，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你保守一下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你加给我们能力，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摩斯书我们冯小到这儿看到神透过阿摩斯这个先知向以色列民这个心意显明的是越来越清晰非常的清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怎样的。神说只有寻求他才能够存活，说寻求他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不要到基甲，不要到任何地方，凡在世界上寻求都是最后会失败的。非常清楚告诉以色列，也告诉今天的历世历代的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清楚，那么这里面就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信心如何。我们真的跟神要信心，祈求神把那样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信心也是神赐的，我们自己想又是软弱的，我们想自己起来真的没有能力起来，我们只有祷告神，寻求神，求神来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信心就会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真正的依靠他，我们只有到他的跟前，我们才有活路。那么神一再的透过的各的环境管教这些以色列民，也透过先知来教训他们，告诉他们，但是这些北国的以色列民仍然不回转，不愿意归向神。所以神最后就说二十一节五章的二十一节说神厌弃他们的节期，这些节期，这些耶稣会等等，这些燔祭赎罪祭，这些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是让他们去做的。因为这些人悖逆，所以他们这些表面上的虚假的这些敬拜，虚假的侍奉，神不认可也不喜悦，神甚至不愿意听他们的赞美的声音。从大卫的时代开始就有了诗班，那么一直到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时候仍然在延续，这儿传统一直在延续，但是神不喜欢听他们在这儿唱赞美的诗歌，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嘴上敬拜神，心却远离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侍奉神是要心甘情愿的，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动机，我们的如果说动机我们只有一个，那就是敬拜神，为神而做。第六节神继续宣告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从整体上看，我们知道这是说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们，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西安是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那么这里面指的是所有的十二个支派，所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有的这些百姓所归向的这些，那就指的这些首领，国家的首领。这国家首就是不管是南国还是北国，是在列国当中是为首的。那其实在阿摩斯那个时代，南北两国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安定繁荣的，那个时期是没有战争的，也没有其他的外邦国家的骚扰，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繁荣，说在这样一个时期，这个国家在列国当中是居首位的，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今天以色列无论它的军事还是经济，真的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人最著名，这都是指的是这些首领。那么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在繁荣的时候，这个和平时期人生活安逸，没有内忧也无外患，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灵性越容易出问题的时候。那今天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在像加拿大这些地方，你看我们这看到一些华人出来以后都生活非常的安逸，大家住的都是豪宅，在国内来说都是豪宅，三四千平二三百平米， 就300多平米啊的，在国内叫别墅啊，这儿普普通通这儿的房子，开的车上去看都是好车，所以是非常安逸。这种安逸的环境当中，这个灵性是特别容易麻木的。所以这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警惕。说神说有祸了，那么有祸就意味着神的惩罚可能就会来临，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不追求的，不亲近神的啊，人在非常安逸的这样生活状态下是很容易远离神的。第二节说，你们要过到加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搞清楚加尼、哈马和加特。加尼是属于亚兰，亚兰在北国以色列的北部，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块。那么哈马呢？哈马以前是属于北国的，位于北国境内，后来呢脱离了北国，在列王记里面在提到，那么后来又把这些领土又弄了回来。腓力士人的加特，我们这知道加特就是腓力士的那一个大城。那么这个加尼、哈马、加特就是代表周围的列国，说你们去那列国，你去看一看，看看看什么呢？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意思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受到神的惩罚，他们没有比你们强多少，他们境界也没有宽出多少，虽然他们到处的去侵略，去侵占别国的领土。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去访查，这些国家就是你们的一面镜子。但是这些，那么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们根本没有学到功课。神透过这个审判周围的列国，让以色列民警醒，但是你们看到这些情况并没有。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这个状况，属灵的光景，那我们今天教会其实完全是重蹈这样的覆辙。那么神让我们读这些话语，就是让我们警醒，让教会警醒，让我们每一弟兄姊妹警醒，就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照这个镜子以后，我们还看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可能就会落入将来以色列这个光景，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第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外上进行强暴。这个仍然是指的是这些执手，就是这些国家的首领啊，人最著名呀，管理这些百姓的这些北国和南国的首领。说你们以为是降祸的日子还远，所以在位上面进行强暴。坐在位上，这个坐在位上是神让他坐在位上，这个权柄是神给的。神给这些首领的权柄是让他们引导这些百姓来遵行神的旨意。那就像今天教会的一些领袖，那神给的权柄，那就是牧羊这些群羊，牧羊神交在他们手里边群羊。神给他们的特权是让他们去敬畏神，带领全会众寻求神，不是让他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不是让他们进行强暴，就没有公义。所以神给我们教会里面给弟兄姊妹服侍的特权，这是让我们去那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那将来每一个人都得到神面前去交账，所以我们都得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我们要指出来，作为守望人。我们宁可得罪人，也不得罪神。因为在这个末后时代，神说嘛，都一耳不听从政的道理，都不愿意听从政的道理。但是只要他是弟兄，只要是姊妹，我们看见问题，我们就指出来。他能够接受，我们感谢神；不能接受，那我们在神面前是找教材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也是说，今天 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以为就是认为说主来日子还早着呢，我们知道已经快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有的麻木的这些的状态下就是以为还来的还早呢，所以我们啊犯点罪得罪点神很没关系。那国内我有一个弟兄，我们有时候微信里面也聊，那他有时候就说啊现在在因为做生意嘛，免不了做一些其他那些事情，因为在国内那个环境做生意如果是太什么的可能挣不着钱，没法没这个走不通，所以说啊趁现在还做犯点罪没关系。就是这种心理，以为主来的日子还早，所以就可以放放心心的继续来犯罪甚至作恶，毫不警醒啊！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也是我们今天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态。第四节，你们躺卧在下亚床上，书生在塔上，吃群众的羊羔，棚里的牛犊。他在下亚床上，书生在塔上，就是生活非常的舒适。生活舒适这个不是罪，生不是让我们过舒适的生活。在旧约时候，你看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包括大卫、所罗门，他们生活非常的舒适，这不是罪。但是如果是没有节制，这就有问题了。他们是吃群众的羊羔，棚里的牛犊。那个羊羔肉比那个大羊肉要好吃多啊！我们在内蒙的时候，我们记得30多年之前，那个吃那个羊羔肉又贵，真的好吃。那么就挑群里面他最喜欢的，这就是不没有节制了。所以这个就是有问题了，这是神在责备他们。弹琴鼓瑟，唱消遣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大卫所造的乐器干什么呢？那是要赞美神的。大卫不是在前面他们抬着那个乐柜，大卫在前面还跳着舞。那个时候那个他那个妻子还笑话他啊，说你这不成体统，你是个王，怎么跟下面那样好像是不注意自己身份。大卫不管，因为敬畏神，在神面前欢喜快乐。那么他们像大卫那样造乐器干什么呢？是唱消遣的歌曲，就沉迷于世俗的乐曲。这个现象我们今天教会是特别的普遍，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们在这面看到不少的教会，特别是开布道会的时候，为了吸引那些不信神的人来，所以他们唱一首赞美诗，唱一首世俗的歌曲。我还听一个姊妹讲，她看到一个教会，他亲眼看到那个教会在舞台上穿着那些很那个裸露的那种旗袍，那些服装，唱着夜上海。这就是教会，今天的教会他们毫无那种羞耻感，不觉得这是得罪神的，他们觉得是还为神做工的。我们国内也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唱的红歌，贴不给贴的东西，挂不给挂的东西，这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唱消遣的歌曲，这些神都是不喜悦的，这些都是罪。我们是敬拜一位神，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主基督，除此之外我们不敬拜任何其他的东西。特别在那个诗篇的最后一篇，就150章嘛，弹琴鼓瑟赞美他，那个我们非常熟悉。所以这个是大卫所造的，是真正赞美神。他们所造的一些乐器是来休闲，来追求那种世俗的享乐。那第六节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大碗的喝酒，在贪图享受。约瑟前面也提到，那约瑟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不为这个北国以色列即将临到的审判担忧，他不怕，因为先知已经把神的话传给他们，如果不回转，那神的审判一定临到。但是他们毫不担心，以为神还早呢，这个神开玩笑，神说这个审判还早着呢，可能轮不到我们这一代，这是他们当时的心态。 所以第四到第六节，这个北国整个以色列是追求个人享受，贪图个人享受，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忧。那今天也是好多人不为自己的灵魂将来是去处担忧，不信神的如此，好多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不担忧，所以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做什么，犯了罪不承认，别人指出来那个耳朵发沉，听不进去。第七节，所以这些人比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赎身的人谎言之乐必消灭了。这些人，那指的是这个国家的首领领袖，这些上层人士。那这些上层人士在当被掳的时候是首先被掳的，那意味着就是神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是首先临到这些人。所以神的审判是有顺序的。我们可以想到许多的国家的元首，那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他们是那是排在前面的。赎身人谎言之乐消灭了，这些当时在活着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享受的非常舒服的，在象牙塔上，在那个吃的羊挑山解释去唱的休闲歌曲，真的享受这儿的人，最后的荒野之乐都没了，那就是所有的属地的这种享受最后成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真是虚空。最后能够存留下来的这些看得见末日道末的道的没有多少东西，存留下的那只有我们这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侍奉的果效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存留。所以这一段就提醒我们，神透过这些经文提醒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也提醒当时的这些北国的以色列民，我们应该如何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去敬畏神，去寻求神的心意，和神建立那种非常美好的关系。第八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我们如果是起誓，肯定是像那个更大的更有权威的啊，这是启示。那么没有神，没有比他更大的，神只能对着他自己启示。这个启示其实是发出宣判的一个誓言，告诉他们神要怎么行动。他说他憎恶业务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其实人所追求的所拥有的都是被神厌恶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虽然是手中的工，觉得啊，这个做什么啊，都非常的通达，但是不一定是神的祝福。有的弟兄姊妹确实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确实不错，以为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不是让他远离神而去追求世上的财富，所以那个时候很可能是神的任凭。如果他不到神的跟前，反而也不敬拜神，啊，远离神，他的生意也好，工作也顺当，有的弟兄姊妹就羡慕啊，人家这儿还非常好。其实那不是神的祝福。越离神，神越任凭，那么就任凭你越远离，那你越离就越离，那神就任凭了。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城那么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地，北国以色列全地，其中所有的那就是包括百姓，包括牲畜，包括这些金银财宝财富，就是国破人亡，交给了敌人。那从这来看，交给敌人那么并不是因为敌人强大，是因为神的作为。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 就这个一房子呢，那这个一房子呢，应该理解成就是一个家族，一个家里面，啊，还如果还剩下十个人，也必死。就是神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死去的人的叔伯叔就是烧他尸首的，又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这段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民，他们是习俗是土葬。那现在要烧这个尸首，因为人死的人太多，来不及土葬，所以只能烧。如果不烧的话，尸体朽烂就会产生病毒。所以这个说明当时神的这个审判，这个是非常的惨烈的，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相信这些人死的时候一定是后悔的，但是那个机会没有了，神给足了。为什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呢？这个可能指的是，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提耶和华的名，就代表审判。他们就担心，如果是再提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就会招来更多的灾祸，所以连耶和华的名都不敢提。第十一节，看了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出令是耶和华发出的命令，上面是神指着自己起誓，就这一切都是出乎神。在外人看来，是以色列人遭难，这么神对他们这么残酷，不理解，其实这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神给足的机会自己不珍惜，所以神不得不出令。北国的灭亡不是外界的因素，不是因为周围其他国家如何的强大，而是神的作为。那今天也是，今天北国就是以色列非常的强大，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其实看上去我们很谦卑很柔弱，但是我们在神里面，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刚强壮胆。如果我们偶尔被这些不信神人逼迫了，看似是其他这个逼迫人很强大，其实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透过这些人逼迫我们，神在试炼我们，神在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接得更加的紧密，让我们更加的寻求他。说神一旦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大房小屋这些都是人手所造的，人手所造的避难所，但是人手所造的这些在神面前不堪一击。我们真正的避难所那就是神，我们只有到神的跟前，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避难所。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阴沉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是撒母耳一种非常苦的一种植物。那苦胆，那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在崖石上奔跑，你想想马怎么可能在崖石上奔跑呢？那个牛怎么在崖石上耕地呢？这个言外之意说，世人都知道有些事是不可做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是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那么这些以色列民当中这些掌权的、掌管权力、掌管财富的这些人，竟然践踏公平、践踏公义，就是这个说明他们愚蠢到这样的程度。第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个脚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力量的。 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现在这样一个能力都是靠着他们自己，生说他们是喜欢虚浮的事，虚浮的事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名利，喜欢地位，追求 世上的那种虚浮，那种骄傲。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就是这样的，用体贴肉体的那种方法来宣讲其他的福音，不是来自于神的福音，追求那些虚浮的事。我们看到好多的教会啊，国内可能还这方面没有，这儿特别多，几乎是普遍现象。教会什么隔三差五的举办一个什么讲座啊，心理学讲座，找一个心理专家，然后去辅导这些弟兄姊妹，不是用神的话，甚至这些心理专家还连神都不行。有的是然后找一个理财专家来去告诉弟兄姊妹们如何理财，这是我们这儿教会去做的。我有时候就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传道人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很可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教会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敬拜神，带领弟兄姊妹去读神的话语，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不去故意犯罪，亲近神，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但是现在好多教会就追求这些虚浮的事，因为这些体贴肉体啊，大家都喜欢啊，所以用这些去吸引外面的人。所以每次完了以后，他们这个活动完以后，他们就会跟进，就是啊，这次这个活动有多少有信的主了，觉得是了。他们用这种办法去吸引人信主。我们应该讲什么？我们应该讲福音，用福音去吸引人，福音才是神的大能。所以这儿人过来以后，我们可以想到这儿的生命会是什么光景。啊，求神怜悯，这儿教会真的需要悔改。为什么我们说这场瘟疫是针对教会的？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就了解的这么一部分的教会，神在全地的教会，神都知道。就是所做的可能形式不一样，但是追求这些虚浮的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事实，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真的为全地的教会好好的祷告，求神让这些教会能够回转，让这些教会的领袖能够清醒过来，能够知道自己的责任。第十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这指的是整个以色列全境全地。以色列家这儿有提到说，那就是一提到以色列家，指的整个十二个支派是全体以色列，那么这儿也包括南国。说神必兴起一国来攻击你们，所以兴起那一国，北国是神兴起的亚述，南国神兴起的加勒底。所以当时的亚述是特别的恶，神就是用这些恶人去来管教自己的百姓。就像二次大战时我们也经常说，那希特勒那坏的不能再坏了，但是神就是用这些恶人来管教自己的百姓。神让这些百姓回去建国来复国，不愿意回去，在欧洲过得非常的舒坦，那个日子非常的安逸，灵性麻木不愿意听，所以神兴起的希特勒做的这些事，杀了六七百万的犹太人。说好多好多这个现在军事专家什么的在研究，搞不清楚，还在研究这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他不知道背后神的作为。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是明白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亚述或者是将来的南国犹大的多么强大，是因为神 背后的作为，谁要使用谁就使用谁。所以是神兴起那一国，是神兴起来的。那么前面第十二节，对，前面第十一节十二节就提到，他们就是这些掌权的，掌管这些财富的这些人，借他神的公义，借他神的公平，不在这个神的选民当中施行公义，没有怜悯，所以为自己虽然是谋得了一时的好处、一时的利益，但是最终被更加不义的这些人同样对付。所以神常常是神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6章，神也提到说，凡动刀的必被刀杀，说他们必欺压你们。最后北国以色列终于被几十年以后被亚述所灭。这第六章我们也感谢神啊，神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北国以色列最后灭亡的原因是这些领袖不作为，神给他们权柄，把这些权柄拿过来以后谋取私利，来欺压，进行强暴，欺压百姓。最后神不得不降下惩罚。所以我们从阿摩斯书看到，我们今天遇到的各样的患难其实不是偶然发生的啊，好多弟兄姊妹以为说这个瘟疫是偶尔发生的，是自然现象，其实不是。那么包括前面说到的雨风都是神降的，神愿意把这个雨降到这个城，不降到那个城，就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听到我们老家，我们是农村的嘛，那村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群，看到他们在那儿就是在聊天，就说到我们所在那个村跟前面那个村，也就是不到一里地，也就是500米吧左右，就是几乎挨着呢。但是呢前面那个村呢，今年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只要天下雨就有收成，天不下雨就没有收成，天下雨还得下得在需要的时候。那么同样是就这么远的地方，人家那个收成特别好，我们那个村儿今年颗粒无收。这就是神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这是神的主权。那神为什么这样做？那是神的心意，这与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神透过这些先知呀，写出这些先知书，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信神的能够读，能够思想，能够去反省，这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在这个面前镜子面前经常照一照，看看我们自己哪些地方有问题，是不是需要再化化妆啊，需要清洗清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更不能去追求一些虚浮的事啊，特别是如果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作为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去指出来，可以找牧者去谈，去找领袖去谈。他们如果是能够看到，能够警醒，我们感谢神；如果不听，那这个罪是神要追讨他们，我们在神面前是交账的。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